今天是大年初二，所以先恭贺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你们家里都是主恩满满的。好，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一开始，我们先做开始的祷告。天父，在这个新年，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啊，这一年又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去年你所带领我们所走过的一切，我们相信在这新一年，主你也必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来到主你面前，学习主你的话语。愿主今天能够教导我们以弗所书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得到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多么是让我们的感觉到被你所祝福的。教导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新的得着。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呢，一开始呢，我们先的今天呢是由我来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篇。那我们讲第二篇之前，第二章之前，我们先回问一下，上个礼拜，David 所教的很好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那第一章呢，里面是分了三段，第一段是问安，就短短的两节，就是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给他们问安。那第二段是讲到属灵的福气，是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那这第三节到第四节呢，很有趣的。你若读原文的话，它基本上是一句话，是 one single sentence，从这么长的一句，只有一句话而已，然后一口气讲完是很不容易的。那所以可以感觉好像保罗在那里憋了很久，他快快的问安一两节就讲完了，然后噼里啪啦一口气把所有想要讲的话很快的就讲完。他就这里讲的是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是啊，这是什么福气？这福气是什么？就是神全备的救恩。所以好像是他一直想要跟这个以弗所信徒所讲的是，我要清清楚楚的把神的福音讲给你们。那它里面重点是什么？有三段，这三段呢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比如说的第三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基督里的恩典。所以是圣子的工作，然后第三段是圣灵的印记，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在13节到40节，好像有一点奇怪的声音，是因为是这个吗？我把它换到另外一边好了，看会不会好一点。有可能是我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手会动一动啊。然后有可能会碰到这个，这样子，这样子好像好了，哎，这样子好了，可能就是我手去动到那个线，哦，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一块东西？我看看哈，等一下，好，这样子呢，好了，好多了，OK，好，好像是这里有一根线。这根线把它插到下面去。OK，好sorry，一点 technical difficulty。刚才是讲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段，然后在之后呢，他就15节就是第三段15节到23节就是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对，所以是 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保罗在祷告什么呢？这个第三段15到23节是祷告，所以使你们能真正认识他，就是第27节里面所讲的。那这个基本上是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更认识神，所以我们来这装备课程里面来学习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来更认识他。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更认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那这个讲第二章之前，我先问一个思考的问题有两个问题让你稍微想一想我们就今天待会会讲解释这两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先想一想，第一个问题是。你相不相信有鬼？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信有鬼吗？可以知道相信有鬼吗？那第二个问题是想要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是蛮出一个词。我们今天会提到的，那如果你有听过的话，那你是怎么解释这个"因信称义"这个词？好，我给你们稍微想一想，"因信称义"是在讲什么？是什么意思？好，那待会我们会解答，会给你解答。但是我们先继续的往前走你可以稍微想一想这两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不相信有鬼？我们有没有听过因信称义？好，那我们就开始了。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前半段是讲在基督里出死入生，从第1节到第10节。我们先念第1节到第3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从和合本里面所读的。那这一开始呢，第二章就在讲得救前的光景。得救前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得救前的光景，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为什么说我们已经死了呢？我们人不是好好的活着吗？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还是活的，还是没有死掉啊？那在这里的死是在讲什么？到底什么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这里的死呢，其实讲的是灵的死，无法有神的同在。当你临死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的说我们的死呢，不是说我们的肉体死，或者是我们的魂死，是 actually 是我们的灵死了。然后在第二节里面，他又提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物他讲说，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到底是谁？怎么会有这个人物忽然间出现？那常常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比较难解答的一段。那如果圣经看不懂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我们要祷告，神啊，求你。开启我的灵，让我能够了解主你的这一段话语，然后之后呢，求圣灵来带领，圣灵啊，求你就 启发我的灵，让我能够了解这段圣经。然后呢，我们要读上下文。为什么呢？上下文常常会帮助你了解这一句话或者是这个词的意思。那在这里，我们想要了解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首领是谁？那我们可以读，下面的，在上面、下面的，基本上都在讲那个犯罪，然后再讲说，在一个这个在我们心中运行的这个邪灵，然后会在我们中间呢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所以这很清楚的是可以看到是很负面的一个灵。那基本上呢，如果真正的多看多思考的话，就会发觉其实这个空中的掌权者就是魔鬼，因为那时候在那时候的文化，在第一世纪，希腊的文化是相信这个鬼会飞来飞去的，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就说哦，在空中的这些鬼啊，就是空中掌权者。那这魔鬼中间的首领是谁？就是撒旦，所以很清楚的，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而且他就是那个邪灵，然后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很多犯罪的行为所以呢，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说，我们要相信有鬼，其实我们是应该相信有鬼的，为什么？鬼是一个灵界的东西就在这里所提到的撒旦是一个邪灵，那有邪灵就会有圣灵，所以神的灵是圣洁的灵，所以一个很圣洁的灵就是神的灵。那如果不圣洁的话，那就是别的灵，也就是鬼。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这世界上也会有鬼。好。我们再继续看一看我们的得救前的光景。那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呢，他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分别为圣，不能跟世上的风俗习惯这样子做下去。那现在世界上的风俗习惯呢，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我也不详细去讲但是呢，这第二节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因为我们去跟着别人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和屋同流，在做他们的这些事情，我们变成被撒控制。在第二节里面，他在那里讲说，我们的随从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服他所以被他控制了。那还有的，基本上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第三节里面也有讲到这放纵肉体的私欲好像觉得舒服、高兴、喜欢，然后就去做。有时候也会讲一句 "just do it" 在美国很喜欢讲 "just do it"。Just go do it 你喜欢就去做所以很多的伦理道德什么全都乱了那这总而言之这一段呢，这就在讲说什么？我们变成了一个奴仆，是什么奴仆？魔鬼的奴仆。那所以的英文就叫 enslave。我们被这个奴仆所控制。那常常我们有些人他们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的话，的事情他们会想去做。但是做完了之后，他们觉得很空虚，因为这个就是犯罪之后的感觉虽然不是很好受，但是之后还会再想再去做，这是因为你已经变成这个撒旦的奴仆了。那在第三节里面，他又讲说可怒之子，right？ 那这个是英文呢翻译成在 HCSB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里面翻译成 Children Under Wrath。那 wrath 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应该成为愤怒，所以呢，其实这讲的是非常极端、非常强烈的。他说我们是神愤怒的对象。那 可以问说，需要讲得这么负面吗？我们真的就是神愤怒的对象吗？啊，这是好像很有点恐怖，我们在被神所愤怒。那我们首先要来了解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呢，它是光，光里面没有黑暗。神是圣洁的，它里面不能有罪。所以神看这犯罪的人，看这罪，就是很不喜欢，因为神的本质不能碰到罪。所以在这里呢，他讲说，当我们犯罪，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话，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我们是神愤怒的一个对象。再来呢，就讲第四节到第十节，那我读一下哈。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给叫我们行的。哦，在这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死在罪恶之中。第四节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首先讲“然而”，这个“然而”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然而”就没有后面的。那他的英文呢翻成“然而”是 “but because”，在 NIV 里面，在Holman Standard Christian Bible 是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是God who is rich in mercy, but God who is rich in mercy。所以，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啊，所以这个是虽然我们活在罪恶当中，但是然而神有丰富，继续有丰富的怜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神他的本性里面有怜悯。在第四节里面也有讲到，神的本性里面也有爱。在第七节里面也讲到，神的本性里面有恩慈。所以，因为神有怜悯、有爱、有恩慈，所以他预备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第七节里面啊，丰富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因为神怜悯、爱我们，有慈爱。有恩慈，所以他准备给我们丰富的恩典。那在眼下的大转变里面，还有第五节里面所讲的，要与基督一起活起来啊。在这里保罗又回到他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中间一个大主题之一，就是合一。在神的全备救恩里面，我们要与基督合一。当我们与他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一同活起来，就在我们灵里面活起来。所以复活起来，一同复活。然后还一同的坐在天上。第六节，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12节，上面讲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现在已经复活了，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也是坐在宝座上。那有一天，我们也要跟他一同坐在天上，来审判全世界。那我们这个大转变，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里面所讲，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所以这是第四节、第五节、第6节讲到大的转变。然后在这里面呢，有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哦，所以这有很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刚才一开始也是有问的，这有没有听过这个阴性啊、称义这个词？哦，我们先读一下第2章的5节跟8节。第5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圣经呢？它重复同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特别是在同一章里面，这个词就出现2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哦，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再继续的研究这一段。但是我想我们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试着把。那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啊，这是一个金句，我们试着把它背下来，我们先多读几次，然后之后试着闭上眼睛，看能把它背下来。好，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哦，再来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再来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可能差不多了，快要背下来了。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们试着眼睛闭起来，看能不能把它背下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再来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这是很宝贵的一句话。那我们把它背下来，所以可以一直思想这里面的意思。那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字，这个词啊，英文叫 justify by faith，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词，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稍微讲一下啊，有一个16世纪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叫马丁路德，他那时候呢看天主教非常腐败，有很多的教规，好像要人做很多事情。之后才可以得到这个，得到那个，那重点就是他们有这些教规，要人家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好像是你在神面前的地位是要透过你做的事情，做的善事才能够到某一个地位这样子，在那时候，马丁路德他就去。那研究圣经，就读说圣经里面真的是这样子教吗？他就发觉天主教它很多教规里面都是人所加进去的。那他重复的读呢，他就一直读那罗马书。那他就发觉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在罗马书第3章27、28节，我们来读一下：既是这样，哪里可夸口的呢？没有可夸的，是借什么法呢？功德吗？不是，是借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确认定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于律法的行为。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里讲说，人称义是因着信，因信称义，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跟着律法法规什么的一切的行为都不是。那他在这个马丁路德，他在16世纪呢，他就提倡宗教改革，改成了新教，就是现在的 Protestant Church，像我们教会也是。Protestant Church 不是天主教。如果是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有天主教，也有那个新教就是两种。那所以我们也算是那个新教这一边。那16世纪那时候马丁路德所讲的没有错。这个圣经上面因信称义，这是很清楚的，right 的神的话语。他说我们是因信才称义，这个。因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得到我们的救恩，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没有错。16世纪的教会呢，他们太偏重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虽然说没有错，但是呢，这好像有一点像这个钟摆 pendulum，你这个钟摆从本来是一个方向，它把它完全的晃到另外一个方向，变得。反正就太极端，一个方向是，就是你要顺着我们的这个天主教教的这些法规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晃到是什么行为都不重要，我们完全是因信称义。那这个教导虽然没有错，但是它导致很多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就不敢讲雅各书。为什么？因为雅各书他很注重的是行为，他说不只要有信，也要有行为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提一下说，保罗的书信所讲的因信称义，在罗马书里面讲，以弗所书里面讲，很多书信上都有讲，跟雅各书有互相矛盾吗？因为一个是讲因信称义，一个是讲。你要有行为，那神的话语会有矛盾吗？我们来再稍微多讲一点。保罗书信他的重点是说，不管做多少的善事，都无法得到救恩。救恩这个是神的主权，做不可能说你善事做很多了，我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有救恩了，救恩只有主耶稣能够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也有我们要做的部分，我们要做的部分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神的恩典。在罗马书第10章第9、第10节里面有讲的，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以弗所书2章第8节这里也讲，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所以得到救恩，因信称义。好，这是保罗书信重点。那我们再讲雅各书的重点。雅各书的重点是信心要有行为。雅各书2章24到26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同样，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另一条路出去。不也是因为行为称义吗？所以，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在这里很清楚讲到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他这里讲的这个行为是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妓女拉合。这个是在约书亚记，在旧约，当约书亚他带以色列人要进。应许之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要去攻一个城，叫耶利哥城。那这耶利哥城呢，是个很大的城墙，那很难攻破的一个城墙。所以，约书亚他先派一些探子进去耶利哥城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城是长得什么样子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攻破？那这些探子进去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些危险。 那这个妓女拉合呢，她接待这些探子，然后把他们安排好，然后之后让他们有另外一条路能够离开，安全的离开那个耶利哥城市之后，他们能够把所有的信息都给约书亚，之后以色列人就把那个耶利哥城市给攻破了。所以这里在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妓女拉合。他是因着他的行为称义，所以也是一个好人哦。那这个例子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然后雅各书第二章22节上面有讲，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意思是什么？你信心如果只有信心，你还缺一些什么东西？你还缺行为，信心一定要有行为才可以成全，要不然你就缺一部分。是行为是不可缺的。那在雅各书第一章22节也讲，你们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只做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这在讲什么？这我们可以自己用到的，对不对？不要只是在那里。坐在那里听刘牧师听牧师讲道不只要听这些道理了解进去了，而且还在自己生活上行出来，要做出来，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好像有听到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但不过你的生活上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不止听，我们还要做，所以信心。要有行为，这是雅各书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再继续看，连耶稣也有教过，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7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荣耀里与他的众使者一起来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很清楚的，耶稣要我们什么行动？要跟从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那他这里也讲说他。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连主耶稣也要看人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有行为。那怎么讲呢？到底是有矛盾吗？其实是没有的。保罗书信他里面所讲，他说他的重点是救恩、行为。你的行善永远不能够让你得到救恩。你这个救恩不是因为你做好事做到某一个阶段，然后自然而然神就说啊，你这个人真好，你真的是一个好人，来给你救恩。我们救恩是神所给的，是神的恩典。我们的部分只是说，我相信主耶稣是为我的罪而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之后，能够让我得到这个救恩，那我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就这么简单。我们的救恩是因我们的信，然后口里承认就得到，完全不是我们的行为。救恩的重点就是信。那雅各书呢，它的重点是讲说，你得救之后，你就会有好行为。不能说哦，我有听到我得救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再做了，因为呢，它基本上是可以把它想说像一个硬币，有两面，有一面就会有另外一面，所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另外一面好行为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所以希望这个这样子解释。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因信称义，然后之后就不需要有什么行为，行为 跟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救恩都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好行为，我们再继续讲以弗所书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和合本里面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有其他一些，我想第一次的第一堂课我也讲过，说这基本上是讲我们是神的杰作。当代译本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啊。那在英文的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也翻译成我们是 God's masterpiece 啊。NIV 是 God's handiwork 啊。HCSB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是We are His creation 啊。那新译本是说神所做成的啊。环球译本说神的作品。基本上我们是神所做的，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品，我们是神的一个杰作。那杰作是做什么？在这第十节里面讲说，要我们行善，行他所要我们做的一些好事情。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讲说。你们圣经里面是讲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地位，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特别的选民，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所以我们要来传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传扬，传扬在那第九节那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要传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我们要来传扬主的福音。传扬福音，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做祝福的管道。神要祝福人，可以透过我们，所以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来分享传主的福音。好，我们第一段讲完了，我们之后，我们现在是讲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下半段，下半段从11节到22节，在这里所讲的是基督与神的，在基督里与神的新关系，11节跟12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体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哦，在这里讲，基本上犹太人呢，他们就是选民，而且他们有割礼做个记号。那这是犹太人，那外邦人他这里也有提到。那首先有个问题就是，这里讲的外邦人是指我们吗？哦，我们待会再回答这个问题。哦，在这里讲说，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的人啊，哦，但是我们信主了之后呢，我们就变成选民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是外邦人。所以，如果说跟别人讲说，哎，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的外邦人就是我们，well，不完全是在，如果是。按犹太人他们的定义来讲，的确是有犹太人，犹太人以外就是外邦人。但是在神的国度、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不是外邦人，我们已经因为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变成选民了。那在这里在第十二节里面有讲说这些。 外邦人与基督无关，然后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这句话"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让我想起来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有认识一个的宣教师，他本来是在湾区这一带做牧师，有很好的工作，那做得很好。那他们有一天觉得他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觉得神呼召他去做宣教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教会的工作辞掉，然后去受训练，然后跑到很偏僻的一个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是一个很多岛的一个在太平洋这Pacific Ocean 的这南边那在国家呢，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小岛。那他们这么多的小岛，导致他们因为小岛跟小岛中间有时候离很远，那所以就没有互相联系，所以就多年之后，他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不同语言可能有好几百个语言在这国家里面。那他呢就被派到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一个小岛，那这小岛岛上面的人叫 BM，所以他说我的朋友就说那 BM 是我的民族，我是 BM 的人那在这个小岛其实是两个小岛比较靠近的两个小岛，里面有5000人这5000人那么他们跟外面很少有接触，因为这个小岛很偏僻。那他们在那里去了好几年，一开始前2、3年是先学那里的语言，所以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之后他们有其他的2个家庭也跟着去了，然后之后他们就开始帮他们翻译圣经，所以跟他们翻译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还在那里教他们把圣经从头到尾。从新约先教，然后之后去教旧约，每一个故事都读出来，都教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原住民，他们也是基本上不懂没有字嘛，所以他们就要所有的故事都要用演的，然后慢慢的教他们他说在这个很原始的地方，他带2个小孩子跟太太一起4个人一起去，他说让他最深刻的记忆。因为他们是在我们一次宣教主日的时候来做见证，然后他说让他们最深刻的记忆是去他们的葬礼。他说这个民族呢，他们算是蛮安静的他们是普通是捕鱼然后会种田所以是蛮安静的。但是呢，葬礼的时候哭的是。他说："你听到他们的哭声，是那种很没指望、很凄惨的一种哭声，而且整个小岛里面都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哭声。所以他说，让你真的是深深的觉得，他们真的是人一死了之后，对他们来讲是永别，是很伤心、很没有指望就觉得这是永别，没有机会。所以。"让他的就深深的感觉到，人真的是需要有主耶稣，所以他们就更坚定的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跟我们很高兴的，他说，基本上他说，有一天我在天堂上，我跟主耶稣讲的，这个就是我带给你万族万民这一组是我带到你面前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好像，才也不是嫉妒，但是就会觉得哇，他真的是太好的一个差事了，可以真的是带一整族的人民到天堂去但是呢这里重点是什么？他们本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指望的，因为得到福音所以他们现在有永生。所以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上，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人还没信主的，我们要多传福音。能让他们在生活上有指望。好，我们再继续讲下去。 在第13节到第17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第4节讲到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什么是两下？两个什么？那这两下呢？就是说信耶稣的犹太人跟信耶稣的外邦人，因为信耶稣能够合而为一。我们再次又回到这个以弗所书中间一个。大主题就是合而为一，合一，的这个灵是靠主耶稣，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信徒都能合为一。那他这里也有讲到第4节，讲到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这个其实这对。他们那时候第一世纪的，他们一看到就很清楚的知道哦，这讲的这个隔断的墙是什么？但是我们呢，缺乏一点历史的背景，所以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因为这里是要记得两下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跟信耶稣的外邦人，所以是犹太人外邦人，然后再讲到因为主耶稣，所以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这个墙其实是我们可以稍微研究一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有给外邦人的外院和犹太人的内院，所谓的 outer court, inner court。有时候牧师讲到也会说，哎，我们要从外院进到内院。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它有一个1.4米高的墙隔开外院和内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图片比较清楚一点，这个是讲到的大希律王的圣殿，就这个圣殿就是耶稣在世的那第一世纪那时候的圣殿的样子那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有个很大的广场，这个很大的这个广场呢，就是这外院。是所谓的外邦人的院，就是 Gentiles Court 那在最中间，我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我的 cursor 哦，看不到OK，我看跑得到过去也不行。OK，哇，等一下哈，那中间那个有一点黄色的屋顶，那个是。圣所，是做祭司能够进去的在那个好像有一些小台阶上去的那个圣所的四周围，那个就是内院，所以很大的那个广场是外院，然后进去呢，内院呢要过一些台阶，然后台阶上面就是那个墙，所以他讲的这个。毁掉这个隔墙，就是那个从外院到内院的那个墙，到1.4米高的。那这个外院到内院呢，是人，普通人、外邦人不能进去的。他在那个墙上面有很多一些指标，这个有一个警告牌，说违者必死。这个是一个。在伊斯兰堡土耳其的一个博物馆， 它存放一个1公尺宽的一个白石灰板，它上面就是放着那个希腊文跟拉丁文的警告，说违者必死。所以在那个围墙的四周围就这些警告，有好几个这样警告的牌啊，这个是现在还留在可以遗物可以在这个博物馆看到的。然后这个墙呢，也在一个很著名的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家约瑟夫 Josephus 他在他一本书这个犹太掌故 Antiquities 上面有提到说外邦人的院子到那个以色列院子的中间这个隔墙呢，每隔一小段就有这个警告牌说违者必死，所以真正的有这个东西。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圣经上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墙在使徒行传第21章29到30节，保罗最后在耶路撒冷，他被犹太人逮捕定罪，是因为有人诬告他，不是真的有发生，是诬告他说他带以弗所人特罗菲摩 （Trophimus） 越过这个墙，所以就要把他逮捕下来。他们用控告说外邦人不能进去，什么保罗带人进去，那就把他抓起来。那在以弗所书2章11节，这个墙呢，讲说耶稣他已经在拆毁这个墙了，所以我们靠过主耶稣，我们能够合一，right？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有合一的灵。那在这里呢，我要稍微讲一下，其实，在我们生活上很容易筑墙。那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不应该筑墙，为什么呢？在这社会上，很多什么种族歧视，就因为这个人长得不一样，皮肤颜色不一样，我们就筑个墙，所以这种人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只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就变得有歧视。所以我们不要筑这种墙。有时候甚至于在讲政治的时候，民主党跟共和党，比如说很不合，那我们要筑个墙，说哎，怎么这种人是这个样子的？或者有时候甚至于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服饰上，因为我们意见不合，或者是无法一起好好的合作，那不高兴。我们就又筑一个墙，然后一天到晚在别人的背后讲不好的话，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已经叫我们合一，我们不要筑墙。那保罗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学者，他写的文法呢，其实都蛮厉害的。那我们中间的这里就稍微短短的提一下，他用了一个圣经文法文学的一个手法，叫 inclusio。这 inclusio 是什么东西？是他把类似或同样的字眼放在前面跟后面，所以同一个字眼前面，然后同一个字眼后面，它就像个书挡一样，把一段话夹在中间。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用的这个 inclusio 是在第13节跟17节把一段话夹在中间。第13节里面他讲的远跟近，在17节里面也讲远跟近。13节里面讲说什么？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远离神，靠主耶稣的宝血得清净。第17节呢，也讲到远跟近，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以你们远处的人，就是这些外邦人，也给近处的人，就是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靠近神，因为他们是选民。所以在3节讲到远跟近，第17节也讲远跟近。那他在中间夹的主题就是说，我们是靠主耶稣的宝血得清净、得合一。那这福音是给近处的人，也是给远处的人， 意思就是说，福音是给每一个人，十字架是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远跟近的这个，像个疏导一样，把一段话夹在中间。所以13节到17节刚好是一段话。好，那再来我们继续，我们看第二章第15到16节这个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在这里所讲到的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废掉、造成、和好。我们先讲废掉。在一开始第15节讲要废掉律法的种种诫命规条。那在这里，保罗说要废掉，但是我首先要问的，这个跟耶稣所教的有没有好像？耶稣也有教律法，那有没有一点矛盾呢？在马太福音第5章17到18节，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那这一段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所教的。这登山宝训这里的律法指的是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对不对？人的话是不会长存的，但是神的话是永久的。那比如说耶稣教的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在旧约摩西那时候时间就传下来。到耶稣的时候，也继续叫我们要跟着这个做，跟随着主耶稣的时候，要遵守这个诫命。然后第二的大的诫命是爱人如己，这个是神的话。这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话，就是神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那以弗所书第2章15节刚才所读的呢，所讲的是法利赛人所立的律法，那法利赛人是人所立的这些律法，他是用圣经作为根基之后人加上去的。比如说，他们加什么？他们在安息日是神的十诫当中的要遵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又加了好几百条的律法在上面。法利赛人他们立了613支的诫命规条，那有些立起来，其实可能那时候他们觉得就这样子去遵守，但是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比如说法利赛人他们这些600多支的诫命规条中间有什么？中间有一个说，在安息日呢，不能穿凉鞋走进田里。这很奇怪的，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的一个规定。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安息日你不能做事情，不能工作。他们觉得你安息日呢，穿凉鞋走进去田里面，若不小心你的凉鞋去夹到麦子。那就像你收割一样，这就是你在那里做工，所以不能穿凉鞋。还有另外一个很奇怪的是，在安息日不能吐痰。为什么不能吐痰？因为你痰吐在土里面，你就可以开始做灰浆，就等于是你可以吐痰，然后之后就开始可以盖房子。所以这盖房子是一个做事情工作，所以在安息日不能吐痰，所以就有一些很多这种很奇怪的 所以你这基本上是你没有办法专心去学神的话语，你就在那里在想说，我这600多只规条有没有所有的都遵守了啊？所以耶稣来是要废掉这个人所立的法利赛人所立的律法。好，那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啊，在。我们讲到废掉，然后再来，我们要讲造成啊，在第15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所以造个新人，a new mankind 啊，在每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就是新的人，而且在这里呢，他又基本上又回到这个主题，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两下全部都变成一个新的人，那这个新的人呢，基本上是，世界上有2种人嘛，对犹太人讲，是有神的选民跟外邦人，那。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人，有另外一个翻译就可以讲说是一个新的人类啊，那所以是一个群体的一个代表基本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教会。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在教会里面呢，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怎么讲？他说不分犹太人或希。人不再分为奴之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所以我们要以基督为首，然后合一成为这个新的人。所以我们有废掉律法，造成一个新的人，然后我们再讲和好啊，在第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哦，我们的废掉律法，造成一个新的人，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跟神和好了。那与神和好呢？有时候我们会或许去传教的时候，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会有个小本子。这小本子各带人家信主，他常常会画这个湖一幅画是左边呢是有个人站在悬崖，那他这个站在上面的是什么？他的罪，然后他因为有罪就会死。那在右边呢有神，那神是有永生，那人。达不到神那里去，那唯一呢，一定要中间的这个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在最十字架最上面呢，说，当你相信 believe，你就可以从一边走到神的那一边。只要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永生啊！所以我们就变成跟神和好，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得与神和好，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再讲最后一段了在这里是第19节到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然后在这里讲19节上半节讲说，我们是神国度的国民，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那19节下半节讲说，我们是一家人。在神家里的人，一家人。然后在20节呢，他提到房角石， 那房角石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新约里面常常会提到的，说，因为房角石是房子，的根基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常常盖房子的时候是先放这个房角石。那房角石一稳固，根基就稳固，整个房同时呢也就跟着稳固起来。在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也有提到，在这里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呐、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这石头就是主耶稣，是衡量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稳固的根基。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惊恐。”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在主前好几百年，他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预言说。耶稣会来，会在西安，会作为这个房角石。那在21节最后一段，他讲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在这里呢，讲到神的圣殿。哦，说我们透过主耶稣也变成这个圣殿，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在耶路撒冷已经没有这个圣殿，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圣灵居住的这个圣殿，哦，所以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生活要洁净，而且要常常的依靠神。当我们圣洁的时候，当我们与神靠近的时候。神就会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神就会常常与我们同在。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会想要问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就做个结束的祷告。哦，好像没有问题。好，那我就做个结束的祷告好了。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说，今天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主，你这个全备的救恩真的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从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生命，死的生命，能够得到与耶稣一同复活，让我们生活上有指望。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一年来，新的一年能够更多的机会，能够把你这个美好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四周围不认识你的人，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真的是渐渐的被造成主你的圣殿，所以圣灵一直都居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这四周围的兄弟姐妹被建造起来，在四周围的朋友也能够认识主耶稣。感谢主所在这个新年给我们这美好的话语。愿主继续在这个礼拜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主你的恩典。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